第二节欲情之罪。首先，我们要分别性欲的诱惑和罪的区别。一般说来，道理容易理解，实际分析就较难了。好多青年甚至成年人多为这些事儿，是否我犯了罪而困惑不堪。我们对罪的构成条件明知故犯都是清楚的，因为人对异性的事特别敏感，所以构成罪的条件少在明知上，多在故意上。身体的冲动，脑中的幻想，淫秽的言语，看不端正的事情，虽然有的是发自自身，但也算是外来诱惑。不论冲动幻影多么猛烈，多么活泼，还没有形成罪。问一问自己，喜欢随从了没有？随从了就算作罢，没有随从，拒绝推辞了，还当是功劳呢。人们往往为睡梦中的邪情幻梦所困扰，恐惧不安，这都是判断的错误，没有必要。性生活只有在合法的婚姻中才是许可的。此外，凡是欲念、想象、思想、触摸和行为，故意贪图快感而任其所动，就都归于罪。欲念的由来。一，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下流人，专爱说一些淫秽的言语和故事，惯于骂脏话。这些肮脏东西入了人的耳，尤其是心灵娇贵的儿童和青年，很容易受污染，并刻画成深深的记忆。不论是在自身的骚动下，或在外事稍事引诱，就会产生很活跃的想象。二，外界异性的姿态、容貌、衣着、发饰、味香、眼色和自身的器官等，都能影响人的心灵活动。三，内心欲火的萌发、机体的变化、器官的活动、衣服被褥的细软紧舒。以上三者互相作用，欲情如火人似柴，一旦燃烧起来就难以救熄。欲情又如滔滔洪水，一蹶即溃，滚滚而下，泛滥成灾，无法救治。这种形象的描写，人人都会体味它的意义所指。青年人犹如万物萌发的春天，更有所体会。邪淫的罪属第六戒行为，自身的手身体不端正，同性异性非礼接触都是不洁之罪形成的规律。开端是来自内体的冲动，或是由外界的声色刺激。第一步，先是在脑子里泛起污秽的形象，这是一个关键时刻。如果你发觉了，就立刻把它推出脑外，用劳动、看书、听音乐等方法来躲开它的招引。如果你保留着它，那就要萌动欲念，欲念一动，接着就是喜欢，喜欢了就要依从，依从了就要行动。起初犯罪尚之羞耻，越犯越情，羞耻心理就淡薄了，以后就是袒护，再后就公开了，恬不知耻的为所欲为。到了这个地步就难以救药了，人们称它为淫棍。近年来，由于我国的经济开放，外国影片大量进入我国，西方的流俗也侵入我们华夏。我们伟大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道德的历史传统，当然一些旧的封建观念是应当取缔割除的，但我们的人民素来是以勤劳朴素著称，男男女女各自宾礼有别，西方风俗与我们大相径庭，许多电影电视不适合我们的传统，许多青年男女堕落犯罪，就是因为看了西方电影电视所招致的。下面介绍一个犯罪女青年的追悔自述。我15岁那年在电影院看了一对男女热恋的场面，当时我的心灵上激起了惊疑，稍后我总是好奇的去尝尝那热恋的滋味，于是我找了男朋友，我开始享受了，但我也开始懊悔了，上了自己的当。 每次做了之后紧跟着就是良心的谴责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成了另一个人，已经不再是一个玉白女子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放荡的泼妇。这是我个人的经验，对男女行为的好奇就是我道德生活的十字路口。之后我一定要去做一番尝试，那就是我一脚踏入了罪恶的深渊。青年弟兄姊妹们，我恳恳劝告你们，在你们未结婚以前，要有选择的去看电影，最好不看西方影片，不要受那情欲的勾引。你千万不要如同我一样去尝尝它的滋味，免得你同我一样跌落下去，从泥潭里拔出腿来，是多么难呀。摘自《青年人季报》。对淫乱行为开始走向堕落的人有一种普遍的侥幸心理，或称它为冒险心理，就是他们往往给自己开后门，定主意，我绝不犯罪，到了罪的边缘我就停止住。实际上呢，这正中了撒旦的诡计，如同招诱恶娃一样，你看这果子多美丽，味道多香啊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既然迈开了第一步，第二步走下去，到第三步你想止步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正如小孩子在滑梯上，即使开始滑下去，想罢不能。圣奥斯定写了一句经验之谈，他说，人的情欲就如火，遇到干柴非把它烧尽不可。青年弟兄姊妹们，请你在这方面不要好奇，遇到困惑不解，你到圣堂去请教耶稣，或去问名师，不要自己胡乱想办法，暗中摸索。